Hello，大家好，这里是 Share 和温柔人类。距离我上一次出门已经有60几天了，而距离我上一次出国旅行已经有2年半了。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正在期待着疫情结束，期待着出去玩，期待着一头扎进翠绿的深山和碧蓝的湖水里。我最好的旅伴也是我的妈妈，他常说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是同等重要的事情，我非常认同。旅行就像是在读一本大地之书，你在怎样的时刻走到怎样的地方，那就是大地之书在此时此刻为你书写的私人诗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旅行方式，对很多当代年轻人来说，传统的那种景观式旅行已经不再有吸引力，我们期待着从更丰富的角度、更趣味性的参与互动，以及更深度的人文视角去探寻自己的目的地。过去的那种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到了景点到处拍照、回去一问什么都不知道的盆景式旅行已经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我们希望看到的不仅仅是那些被精心挑选出来印在明信片上的旅游景点，更是关于这个地方的人文历史。那我相信对于温柔人类的听友来说，在旅行途中，美术馆也一定是必选项，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艺术风格的出现，它都不是单纯存在的，而是长期社会、经济、文化背景长期浸润的综合体现。那通过艺术作品，我们能够看到的不仅仅是画面，更是它背后的关于整个社会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文旅行就像是一套真正的将行万里路和破万卷书结合起来的解题思路，让旅行者得以从不同的维度去理解自己的目的地。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仅欣赏到了艺术，看到了星空大海，而艺术和星空大海也给彼此，给你赋予了别开生面的视角。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我就将以新西兰为背景，来看看当我们带着艺术视角去旅行时会发生些什么。在这期节目里，你将听到当抽象艺术和现实中的风景相互映射时，我们会收获怎样的视角，以及真正读懂大地之书的毛利人，他们在当代艺术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最后，如果我有机会和你一起去新西兰，我会怎么样来安排我们的行程。 OK，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我是在某一年的复活节假期和朋友一起去新西兰旅行的，因为我在出发前找不到护照，所以朋友们就先行出发了，留下我一个人在宿舍里边翻箱倒柜的找护照。等我找到护照飞到新西兰，朋友们已经自己租车出去玩了，于是我索性就在奥克兰闲游浪荡了好几天。那也正是这个闲游浪荡的机会，让我逛进了奥克兰的美术馆。在新西兰逛美术馆真的是一件非常放松的事情，既没有汹涌的人潮，也没有高昂的门票。美术馆往往坐落在城市中心不远处的地方，闹中取静。吃完午饭，我就像鸽子一样溜达着就走进了美术馆。你可以在里面安安静静地享受一整个下午，累了买杯咖啡晒晒太阳坐一坐，一下午就这么过去了。在奥克兰美术馆里，我路过了一幅画，这幅没有画框的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没有画框，由若干幅瘦长的画布拼在一起。这种拼接的方式很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流行过的祭坛画，但是内容又完全没有肃穆感，题材也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画面里是绵延不绝的山脉，深浅不同的绿构成了山脉和草原，山脚下的丘陵和草地柔和的起伏，就像是人体横卧的曲线。我看了一眼画布下方的名字 Colin McCallum， 离开美术馆时，我顺手买了一本他的作品集。两天后，在从奥克兰飞到基督城的航班上，我翻开了这本书。没想到，这就是我正式翻开新西兰大地之书的那一刻。这个不爱给自己的作品加画框的画家叫科林·麦卡洪，他一辈子都生活在新西兰，从南岛到北岛，从村庄到城市，他的画中全是自己走过的新西兰的土地。别人是用脚丈量每一寸土地，而他则是用画笔来丈量。在他的身上，你可以看到许多艺术家的缩影。每每说起艺术家，我们想到的总是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觉得他们都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但大多数艺术家其实都过得不怎么样，他们像麦卡洪一样，在生存和梦想之间挣扎，除了面对创作瓶颈，还要面对生活上的困难。麦卡洪出生于一个有着艺术传统的家庭，从小就受到了专业的艺术训练。在他刚刚成年，即将投入世界怀抱的时候，新西兰被卷入了战争。从20岁到26岁，一个青年人最好的岁月，他都在农场的劳作中度过了。但也正是这6年的农场的劳作时光，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在这6年里，他工作的地方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没有汽车就骑着自行车去上工，骑着车路过牧场和丘陵，路过湖泊和雪山，新西兰的景色就这样子一帧帧地印在了他的心里。以前我从来不知道旅行中的在路上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情，直到我和我的朋友们从基督城出发，沿着1号公路一路向南，绵延不绝的雪山衬着蓝到不可思议的湖水，墨绿的山脉像裙摆一样蔓延，车窗成了画框，任何时候我醒来向窗外望去，那都是一幅在移动的画。那一刻我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书里面要着重说麦卡洪年轻时骑自行车的经历了。因为任何人从这样子的景色里面路过，都会想要把它深深记住的。以前我很爱在交通工具上睡觉，因为那样的白噪音真的很好睡。但是行程到后面我有点舍不得睡了，因为我真的很贪恋窗外的风景，眼珠子像要掉出来一样的扒在车窗上去看风景。那至于我为什么不开窗呢？因为行驶过程中头手不要伸出窗外，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OK， 让我们说回麦卡洪吧。在他30岁之前，其实都在挣扎求生。他画画一分钱挣不着，还得倒贴，全靠打工补贴自己搞艺术。作为第一批把现代艺术、把抽象主义引入新西兰的人，他的画风在当时的新西兰并不受欢迎，因为实在是太前卫了。20世纪50年代的新西兰社会在审美上还非常保守，沿袭着过去英国留下来的那一套审美习惯。他们喜欢优美的风景画，喜欢静物画，喜欢水彩画。关于英国文化留下的影响，你可以在南岛北岛的城市建筑里边看到，他们的建筑都很有英伦风范，尤其是南岛的文艺小城丹尼丁，小巧可爱，它就像是一个缩小版的更温暖的天气更好的天更蓝的爱丁堡。丹尼丁这座小城里面孕育出了许多的艺术家，无论是麦卡洪，还是我一会儿要说的 Ralph Hotala， 或者是现在的一些年轻的当代艺术家，很多人都成长在丹尼丁。我想这跟这座小城的文化氛围也有一些关系吧。如果你有机会去新西兰的话，真的可以在丹尼丁踩一脚刹车，感受2天自然风光与城市生活无缝衔接，然后再上路。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麦卡洪是很多艺术家的缩影。历史能够记住的艺术家，大多数都是因为他做出了卓越的突破和贡献，因为他够先锋够前卫。但是先锋的代价就是还活着的时候会被主流社会所唾弃。那些还活着就因为先锋而备受瞩目的艺术家，真的是非常非常少数的幸运儿。大多数人都是一边干着与艺术毫不相关的活养家糊口，一边坚持着艺术追求。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他必须有非常强大的信念感，相信自己在做的是对的事情，才能够坚持下来，才能不放弃。我之所以选择这样子一个大家都不是很熟悉的艺术家，不仅仅因为他的生平经历是很多人的剪影，也因为在他的作品当中反映出了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在欧美主流国家之外的发展。因为麦卡洪他绘画风格的变迁，其实映射了一部可以说是现代绘画史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他对风景的描绘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在他的作品中，对自然之美的阐述，观众无需理论知识也能明白，那种对于最纯粹、最本真的自然之美的欣赏，我想大约是可以越过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隔阂，刻在所有人心里的吧。麦卡洪结婚的时候，他收到了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呢是一本关于新西兰的地理书，书里面用等高线描绘的山地形图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也影响了他之后风景画的视角。从此以后，他看山便不再是山了，山河湖海在他的眼中有了另一种角度的呈现。同时，这种等高线的表达方式其实也呼吁了他早期在艺术中对立体主义的兴趣。这本地理书之于麦卡洪，就像麦卡洪的画之于我。在我踏上一号公路之后，我常常会在面对许多惊人的自然景色时，联想到在麦卡洪作品中出现过的画面。自然景色与艺术作品叠加，相互叠 buff， 真的就是多重暴击，多重享受。我最直击心灵的一次暴击发生在 Melford 峡湾的萨瑟兰瀑布。新西兰最好的季节是12月到来年的2月，我去的时候是3月份，在南岛还比较冷。那天早上下着小雨，我缩在游轮的内舱，抱着咖啡续命，突然发现所有人都在往甲板上跑，我一抬头就看到了萨瑟兰瀑布。这个瀑布有多高呢？那就是我拼命地向后仰头，脖子都快断了，我仰得我整个人都快在椅子上躺下来了，才看到了瀑布的顶端。这是整个地球的南边最高的一座瀑布，有500多米高，相当于是半公里。它从半公里高的高空垂直落向地面，哪怕隔得很远很远，也能听到震耳的轰鸣，瀑布溅起的那种细小的水雾扑面而来，刘海和眉毛上很快就会结了一层小水珠，然后顺着睫毛吧嗒吧嗒地往下滴。那一瞬间，所有以前读过的诗，那些诗句，它都像小水珠一样迎面袭来。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古人没有骗我啊！那些什么，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什么虚空落泉千仞池，雷奔入江不暂息，原来都是真的。我以前觉得这是古人的夸张手法，现在才发现只是因为我没有见过真正壮观的场面。在奥克兰美术馆里有一幅麦卡洪的画，叫做 Large Waterfall 大瀑布，他把瀑布的所有的元素都提炼了出来。在画里面，所有的山峦都是黑色，只有一道细白的瀑布像闪电一样劈开黑暗，给观众带来了惊人的冲击力。因为游轮是移动的，所以当时大家都站在甲板上，想要在船开走之前尽量再多看一眼瀑布。站在那个水雾弥漫的甲板上看瀑布的时间久了，我竟然好像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在麦卡洪的抽象主义作品里，他画瀑布时通常只提取三个颜色，黑色代表山峦，白色代表水流和瀑布，黄色代表泥土。因为如果你看久了瀑布，渐渐的你眼中也只剩下这三个颜色了。在波涛轰鸣中，你感觉世间万物都在离你而去， 只剩下你和你眼前的瀑布，真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沉浸式体验。他所有的瀑布的主题作品都创作于1958年之后，1958年他终于熬出头了，得到赞助去了美国，在美国深深地受到了抽象主义画家波洛克和 Hans Richter 的影响。波洛克把身体的运动作为绘画的一部分，而 Richter 呢，他不用画框的行为则影响了麦卡洪。从美国回来之后，他的作品的篇幅变得越来越大，不用画框的这个倾向也越来越突出，而更明显的呢是他的笔触，他再也没有让画框限制住创作时的运笔。在他那些不用画框的瀑布作品中可以看到，他的运笔其实开始于画布之外，力道之大也结束于画布之外。这样子开始于画布之外结束于画布之外的运笔，其实给了观众很充分的想象空间。在看过萨瑟兰瀑布之后，突然就会明白为什么他瀑布作品中会选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运笔。因为萨瑟兰瀑布之高之大，真的是相机镜头装不下，甚至连眼睛都装不下。在视力所及范围内的气势如虹，其实早在视力范围的半公里之外的山巅就早已开始了蓄力。当我把画布和现实景色终于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脑子里面有两根弦咔嗒的一声搭上了。那一刻我才突然明白破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它真正的含义所在。破万卷书是理论基础，行万里路是实践运用。原来一个人看过的那么多书，走过的那么多路，就是为了让他们在遇见彼此的时候能够在你的头脑中碰出火花。世间的理论知识和实际风景，其实他们都在等待着一场在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里面的久别重逢。而我的另一场久别重逢则发生在 Tekapo 湖边的星夜。从基督城出发后不久，我们就到了 Tekapo 湖边，之前在瑞士的莱芒湖边才能够看到的雪山和湖水的景色，在这里被复制粘贴了10000次，绵延不绝，彻彻底底的看个够。当时我住的青年旅社有一面大大的落地窗，正面着 Tekapo 湖，窗户就变成了天然的画框，框住了一幅四季变换的景色。旅店里面养了一只猫，我真的愿意可以什么每天都不干，我就坐在炉火边抱着猫看着景，我看雪山白头，看春风吹皱湖水，也看树叶从绿变红。当然了，我的朋友们是不会同意我这么干的，他们当天晚上就定了一个 Tekapo 湖的观星之旅的行程，要在寒风刺骨的晚上带我去看星星和萤火虫。这是我有史以来人生记忆里最冷的一个晚上，风吹到连骨头都是酸的。那都这样子了，我为什么还没有和那个朋友绝交呢？原因就是因为那天的星空真的太美了。我从来都不知道夜原来可以这么黑，原来在这么黑的夜里面，星星它真的会像钻石一样闪耀。我在出发前就听说 Tekapo 是南半球为数不多能够看到极光的地方，除了地理位置之外，也因为那里的天空没有光污染。我知道人站在那样子黑的星空之下，像钻石一样砸上我脸上的星空之下，我才知道原来没有光污染的星空是这样子的璀璨。我就突然想起来麦卡洪他所有关于彗星的画中，都是漆黑如夜的星空里白色的彗星拖着尾巴划过。我原来以为这种漆黑的天空属于元素提取后的抽象表达和夸张手法，毕竟我已经太习惯于大城市光污染后的天空了。可是当我看到 Tekapo 湖边像无边宇宙一样的星空时，我才意识到这一次麦卡洪他可能没有在搞抽象，而是在写实。那一分钟我就在想，或许这一瞬间，这就是大地之书悄悄地写给我的私人诗句吧。 在经历了漫长的疫情考验之后，新西兰将在今年的7月31日的23点59分面向全球游客重新开放边境，欢迎更多来自中国的朋友们去南半球体验 100% 纯净的新西兰。虽然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立刻飞往新西兰，但是可以通过这集节目，让我带你用声音的方式翻开大地之书，先去体验新西兰的艺术和文化，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新西兰。如果一定要说大地之书，那就不得不提毛利人的艺术作品，他们才是真正的读懂了这片土地的人。如果你去到新西兰，毛利文化一定是不可错过的一个体验。就算你没有刻意安排这样的行程，毛利文化也会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全程无缝地融入旅途，你在很多地方都会和它相遇。毛利人是新西兰的原住民，1000多年前就远跨重洋迁徙到了新西兰，如今他们占新西兰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也成为了新西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新西兰旅行，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几乎所有的公共机构建筑的名字都有两种语言，一种是英语，另一种就是毛利语。这不仅出现在线下，也出现在线上。比如说奥克兰美术馆的网站首页就是用两种语言写成的，很多展览也都包含有两种语言的导览，英文和毛利文。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精妙细微但是又很令人动容的细节。常常都有人说啊，新西兰多么的对多元文化包容，那怎么样包容，怎么样多元呢？在此就可见一斑。原住民的民族性的语言和文化在这里没有被当作一种奇观去进行观赏，而是它有机地成为了社会的一部分。这让我想到了38年前的一场展览，这场展览被纽约时报称为全纽约为之驻足，在一个月内有60万人参加了这个展览，那就是新西兰在1984年在纽约开幕的 T. Molly 展览。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原住民以自己为主体而非被凝视的客体的形象在国际社会上进行展出。在整个策展的过程当中，毛利人的参与程度非常之高，无论是最开始的组织者，还是后面的策展人、文化顾问，或者是双方国家外交层面的外交人员当中，毛利人的占比都很高。这个展览不仅是对新西兰、对毛利文化，更是对全世界都有着非比寻常的觉醒意义。人们发现，当我们抛开居高临下的视角之后，原住民艺术甚至具有更高的精神高度和艺术追求。 T. Molly 这个展览不仅给全世界做了一个榜样，更是给毛利人赋予了极大的文化自信。在新西兰有一些有名的毛利艺术家，他们根植于自己文化中的先祖崇拜，不断地向外探寻，甚至将作品与经典的西方神话去做结合。比方说 Ralph Hotari，他和麦卡洪一样，是最早一批将现代主义艺术引入新西兰的先驱。他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Black Phoenix 黑凤凰，在这个作品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将先祖崇拜如何化作通向未来的门户，如何将自己的毛利文化与西方的经典神话去做结合。在黑凤凰这个作品当中，他把一艘被烧毁的毛利渔船的残骸收集起来，把这个船板和桨还有船头在地上和墙上去做平铺陈列，看起来就很像一只展翅的凤凰。凤凰在西方神话中有着浴火重生的意思，它同时也暗喻着艺术家所属的毛利部落在火灾中逃过一劫，并且在之后重新发展壮大。在这里，过往与未来，死者与生者，被焚毁的与后来新生的，毛利传统与西方经典就这样子被连接在了一起。同时，Black Phoenix 也是伦敦一本宣传黑人政治权利的杂志的名字。这个作品展出时，恰逢我上面提到的 T. Molly 展览在纽约名震四方， 两相呼应之下，似乎也在隐隐地暗指着毛利文化的再度复兴。新西兰有很多毛利艺术家，你会发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当他们表达毛利文化时，很少像英美澳加的原住民艺术一样被那种受害者的身份所困扰，然后一味地沉溺在过去的伤痛中很难走出来。毛利艺术家的作品并没有刻意地去打少数族裔牌或者是受害者牌，尤其是现在的一些年轻艺术家，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少数民族的这个语境，而是带着一种全球性的视角，旗鼓相当的在国际市场上去进行竞争。我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最初的设想是要在各个的族裔中，甚至包括亚裔，都各找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从他们的作品来探究背后的人文历史，然后进而进一步去阐述新西兰包容多元的文化。后来在做功课的过程当中发现，我在新西兰几乎找不到这种苦大仇深式的艺术家，或许是因为年轻，也或许是因为纯净，这个国家的艺术家们身上很少背负着过去的沉重的包袱，在他们的作品中已经看不到太多关于族裔的痕迹，剩下的都是一种纯粹的对艺术的追求，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率先真正的实现了世界大同。这也和我在旅行途中的感受是一致的，没有人在乎你是哪儿来的，他们只关心你此时此刻开心吗。我有一个朋友是 ABC， 在外旅行 Where do you from 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他就跟人直接说 I'm from Australia， 因为他真的是在澳洲出生的，但是对方常常会看着他的亚裔面孔再追问一句 Where do you originally from， 颇有一副查户口的架势，非得把你的祖宗八代刨出来才罢休的感觉。但是这种刨根问底的问题我们在新西兰就很少遇见，我们在 road trip 的路上加油啊，或者是路上停下来休息，遇到旁边停车的陌生人，那随便聊两句，然后他们就会问 Where do you from， 我说 China， 对方连连摆手说啊，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这开车的行程是从哪儿开始的，我说啊，那是基督城，对方说对啊，这才是我要问的意思。从艺术上就可以看出，新西兰是一个相对来说没有太多历史包袱的国家，这样的好处是它可以轻装上阵，所以除了一些早期英国留下的影响之外，它在20世纪直接一步跨入了抽象主义。这种无债一身轻的轻松感不仅体现在艺术上，同时也会传递到旅行者身上。在这里旅行没有那种厚重的历史感，我不会像去法国去意大利那样觉得我必须去博物馆去美术馆歌剧院进行一些文化活动，不去的话就感觉内心充满了负罪感，但如果去了之后看不懂，内心依然充满负罪感，就整个人整得怪累的。但在新西兰就不会这样，时间进入到21世纪，新西兰再次快速地拥抱了新科技。当欧洲还在为David Hockney 用 iPad 画画而大惊小怪的时候，新西兰的维塔工作室已经用 CG 技术创造出了另一个世界。不过更准确地说，是很多个世界。从《指环王》开始，维塔工作室就像开了金手指一样，造出了《纳尼亚传奇》里的世界，造出了《霍比特人》里的中土世界，还有《X 战警》《复仇者联盟》等等，这些电影背后全都有维塔的身影。虽然说影视作品和艺术之间还是会有一些差别，但是随着艺术创作手段在科技世界里变得越来越多元，各个圈层之间的次元壁也在逐渐被打破。维塔工作室在做大做强的同时，也在为很多的艺术家提供着工作机会，同时也在培养着许多未来的艺术家。因为《纳尼亚传奇》《霍比特人》还有最经典的《指环王》都是在新西兰进行的实景拍摄，所以现在新西兰已经变成了现实中的中土世界。我当时去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指环王》之旅的行程，一个小哥兼任司机与向导，带我走了甘道夫战斗过的场地， 他走了魔界远征队走过的路，精灵王子走过哪儿，我就走过哪儿。他甚至还十分敬业地在车里面备上了一切的道具，随时都可以从车的后备箱里抽出拐杖、长剑、胡子、斗篷、假发这些道具，让我在任意一个场景里面都可以随机切换角色，无论是想 cos 甘道夫、 cos 弗罗多还是 cos 矮人都可以。他就差掏出一个戒指让我蹲在火山口去 cos 咕噜了。当时我去的时候呢，指环王的这个线路还很少，现在随着后续影片的拍摄，整个中土世界的世界观变得越来越宏大，越来越完整，在新西兰取景的部分也越来越多。以前指环王拍摄的场地都是拍完就拆了，那现在有很多为了拍摄搭建的场景在拍完之后留了下来，成为了永久性的景观。比如说像霍比特人住的那个村子夏尔，现在就叫做 Hobbit Town。 如果你去新西兰的话，这是中土世界旅行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就算不是中土世界的影迷，你去到那里在 Hobbit Town 逛一逛也是挺可爱的一件事。除此之外，许多场景不仅是拍摄地，它同时也是国家公园。如果你是指环王粉丝的话，完全可以去试试重走魔界远征队走过的路线。在此之上，你还可以顺便泡个温泉，然后晚上住下来之后安排一场指环王加霍比特人的观影马拉松，来一场精神和肉体上的双丰收。前段时间我和朋友聊天，说到疫情结束后最想去哪里玩，我说我还蛮想去新西兰的。哦，朋友说你不是已经去过了吗？为什么还想再去？我说很简单，因为没玩够呗。但最重要的是，新西兰是一个难得的可以让我放下东亚做题家思路去玩的地方。什么叫做东亚做题家思路的旅行呢？举个例子，我之前去埃及、以色列还有像土耳其这些地方旅行的时候，精神负担超重的。我总担心自己不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政治，会让旅行中的这种人文收获大打折扣。去之前各种紧张，各种临时抱佛脚，抱着耶路撒冷三千年一顿猛啃。在去程的飞机上，甚至我都戴着耳机 1.5 倍速在听有声书，就是怕自己到了当地不懂。我进了开罗博物馆就感觉自己像是去上历史课，生怕看漏一样东西就错过人类文明的结晶，真的特别特别累。这就是我说的那种东亚做题家思路的旅行。但是新西兰不一样，因为在这里无题可做，这佛脚你抱也罢不抱也罢都会有收获。就像我前面说到的看麦卡洪的抽象风景画，在美术馆里面看不懂没有关系，反正过两天开车出去玩，在路上看见雪山，看见瀑布，自然就悟了。那逛美术馆其实也是一样的，在新西兰逛美术馆，你完全没有必要把它当做一个特别重大的事项来进行安排，因为它已经和整座城市、整个国家的文化和景观还有生活有机的融为了一体。你只要安排1到2天的时间在城里面逛一逛，总会溜达进美术馆的。就算你没有溜达进城市里的人工美术馆，其实还有更壮观的自然美术馆在野外会等着你。今年的7月31日，新西兰就将解除旅行禁令，放开旅行。如果现在再给我一个机会安排自己的行程的话，在我的想象中应该是这么玩的。我会直接飞到皇后镇，在简单的享受过城市生活之后，我直接冲向 Melford 峡湾。上一次没有来得及在 Melford 峡湾潜水和徒步，这次一定要补上。在从 Melford 回到皇后镇之后，我可能会稍微缓一缓休息一下，参加一个一天的酒庄行程休息缓一缓。新西兰作为葡萄酒中的新世界产区，真的可以说是物美价廉。在南岛和北岛都有很多不错的产区，南岛马尔堡产区的雷司令和长相思我都非常喜欢。在国内一些比较注重配酒的餐厅，现在都能喝到来自马尔堡的高性价比美酒。但是呢，马尔堡产区离皇后镇稍微有点远，因为它在南岛的最北端，皇后镇呢在相对南端一点的地方。那么我们就近吧，就去 Central Otago 产区吧。从皇后镇出发，一天就能来回。 这里是全世界最南端的葡萄酒产区，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生产好酒。LVMH 也就是世界顶级奢侈品的路易明轩集团，很早就在这里拿下了第一块用于葡萄酒种植和产出，这里的产酒品质可见一斑。我还很喜欢新西兰旅行的一点就是，它几乎对所有人都很友好。你会开车，那就去自驾；你要是像我一样不敢开车，那就找个城市住着，向外发散。很多地方都可以当天来回，再远一些，不过就是3到4小时的车程。公共交通和旅行服务都很发达，各种一天的、两三天的、三五天的行程特别多，五花八门，什么内容都有。喜欢休闲，那就去泡温泉、看风景、喝美酒；要是喜欢冒险，那就去徒步、跳伞、滑翔伞。皇后镇是户外运动的天堂，在那里你可以想得到的各种户外运动都可以玩个遍。冬天可以滑雪，夏天可以潜水冲浪，春天和秋天呢，则最适合徒步和骑马。7月份是南半球的冬季，如果是冬季去的话，我愿意为了新西兰再尝试一次滑雪，哪怕会以失败告终。当然最好是夏天去哈，因为那里的山脉和步道实在是太适合徒步和骑马了。这么说吧，如果新西兰是一本书的话，那你就有无数种可以打开它的方式。我其实非常期待能够在解封后再次踏上新西兰之旅。旅行是一种观世界、观自己的方式。除了绵延不绝的南阿尔卑斯山和碧蓝的湖水之外，我其实还很想看看这10年间我自己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面对和10年前同样令人震撼的星空和冰川时，我和10年前看到的、想到的又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说，这种人文式旅行的视角不仅赋予了我们别开生面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丰富了我们对艺术作品甚至是文学作品的理解力。在这里，艺术的视角和自然景色相互交辉，为彼此增彩。同时，带着思考、带着发现美的眼睛走在路上，也是一段向内探寻的旅途。你还能看到自己的成长。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最终极的奥义大概就是在于这里吧。在路上，在不断前行的旅程中与自己相遇，让自己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与世界的山和高峰去产生共振。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我想，旅行的意义就是在世界上留下你的足迹，让你走过的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河流，在你的精神世界里留下痕迹。渐渐的，你就成为了自己这本大地之书的书写者。我真心的希望，在每一个人的大地之书里，都至少有一页，留给100%纯净的新西兰。